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座的夫妻，你们哪一个人觉得这张照片跟你有关的？啊，长得一模一样。你们觉得走在前面的是丈夫还是妻子？妻子啊，一只很丑的狗，还有一个小乌鸦，不管我们是两个人完全一样，或者是我们南辕北辙，有很多的不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总能彼此相爱。阿们阿们啊，我们很不一样，对不对？不管我们一样，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一样，我们更要靠着主的恩典和平相处。你看这个青蛙上面的这个瓜牛，是让它很不方便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天这个瓜牛离开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习惯。这个是棒不棒？爱的表达是需要付代价的，有时候是要舍命的啊，命掉了都要表达出来了啊，就是很重要，对不对？是不是很重要？接下来呢就很顺理成章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啊，我们的心真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尤其我们最近听到有一些中年的夫妇，他们就丧偶或是另外一半就到你那里去。主，我们就越发的珍惜你在我们在地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有伴侣，可以跟我们一同走天路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让我们可以充分的来得着你设立婚姻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充分的来享受你在婚姻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们也要在这里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帮助，来彼此 complete each other，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一个伴侣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能够越发的活出你造我们的目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主耶稣啊，你的同在仍然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享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请刘辉姐妹来跟我们做一点的见证好不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做作业的，有作业，哎呀太好了，你做了哪一题？
我做的那个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好好，那等一下请你一起也跟我们有点分享。因为我昨天写个 email 希望大家，然后我听 James 弟兄跟我说都没有人交作业所以我就不晓得要找谁才比较好那所以我就找一个比较愿意接受挑战的姐妹我本来是想说呢，如果你们做了作业的话呢，我今天有礼物要送你们的是非常好的礼物你们买不到的，虽然可能很便宜，但是你们再买不到的礼物。那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一点鼓励你们如果下礼拜之前把 homework number one 那个所有的经文都做好的，我送你们一个很好的礼物，也是买不到的我做给你们的。好，所以呢你最好礼拜六以前告诉我，这样我可以把它预备好。所以你作业要交出去交上来了以后，不管你上网交还是说交给刘弟兄，你把它交出去，我下礼拜送你们一个礼物，把我们那个经文把它写下整理出来。那我们现在就请刘辉，然后接下来就请 Tim 好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做的不是很好。我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常常看到非基督徒的家庭，他们过得也很甜甜蜜蜜的，而反过来我自己的那个家庭好像没有觉得过得很幸福常常也是有很多矛盾，所以我就开始找答案。那很多朋友都姐妹也给我一些答案，说我们有神，因为有神就有力量，我们就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就像对方说对不起呀，或者我们有就是说我们在神里得帮助常常就有神给我们力量，就是让我们能得满足这样。但是通过这学习这一课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到舍己。 舍去自己，这是他不是一个容忍，是靠着神呢学习放弃自己，靠着神呢去爱对方。我常常想我自己哈，我原来常常都是想到自己的比较多，想到说自己我做了什么，我自己付出了什么，我自己应该得到什么，而且没有得到什么，我就心里很难受，所以我就常常觉得不公平，我常常觉得好像不满足。所以那个舍己就是没有自己，知道只为对方着想。讲起来呢，确实去好像看起来挺容易的，但确实不容易做到。所以，但是感谢神，我们真是基督徒，我们有神，我们可以到他那去支取力量，向他祷告。我常常想到呢，余弟兄的那句话，一个瓶子，震动来的时候，它里面装的是橘子汁，它出来的就是橘子汁。如果它里面装的是垃圾水，所以它倒出来的也就是垃圾水。所以让我们能够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常常到他里来支取力量。所以呢，就也让圣灵来常常的提醒我们，说一些造就人的话，那可以开始的慢慢的一点一点改变自己。那我同时我也去访问了两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家庭，每个家庭呢都觉得婚姻在他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庭中都要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忍让、体贴对方。但是我特别听到那个春秋姐的那个讲，我就非常感动哈。她说，家庭呢，婚姻是两个人合一的见证，夫妻双方靠着我们的神彼此扶持、彼此成长，在主里各尽其职。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一起背起十字架，伏在神的管教下学习顺服，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神的样式。愿我们一同学习活出神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本来那个我们计划是这周做这个事情，结果后来上周六突然收到印子姊妹 email 说一定要这周日一定要交，所以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连续 interview 三对夫妇，然后昨天夜里睡觉前把这个赶出来，那个里头有些不是特别合规范哈，那个大家尽量。我们调查了三对夫妇，第一对夫妇是不信主的，然后呢男的是一个 IT 工程师，曾经在日本工作了几年，后来要到美国来，这个就是说整个的家庭在他们是在国内结的婚，因为丈夫的工作原因呢，妻子一直在跟随他来回跑。妻子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高材生，是法律系毕业的，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法律系的毕业生其实有非常好的工作，可是为了丈夫呢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了美国现在是个全职妈妈，然后呢曾经好几次去找工作都找得就是很不顺利，然后呢丈夫又对妻子的工作有非常强的一些这安排的愿望，这两个中间爆发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他们两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8岁，一个是1岁半。那我在调查几个对夫妇的时候，基本上集中在提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说他们当初是为什么结婚的，当然最后三对夫妇都是因为感情走在一起，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家里安排或者财富什么这方面问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现在是靠着什么去维系这个婚姻，没有分裂，然后呢他们对将来的婚姻有什么样的信心，再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在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夫妻之间如果有冲突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夫妻之间相互之间的地位是怎么看的，还有呢他们对一夫一妻的看法，对婚姻的忠贞的看法，这是我调查这三对夫妻主要问的问题。那么关于这第一对夫妻不信主的夫妻呢，他们说当初确实是因为感情走在一起，但是现在呢没有分开，50%是因为孩子，其次的原因是因为感情，还有就是说社会以及经济上的一些考虑，也就是说感情已经退居非常幕后的位置了。提到对未来的那个信心的话呢，丈夫说还是比较有信心，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要有太大变故，比如说他们要是一起回国了，海归到国内，基本上大家都会沦陷，说是将来会抱二奶或者是怎么样婚外情了，说那么就是这种就是变故他们会尽量去避免。那么丈夫对婚姻还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妻子就很没有信心， 他觉得就算在美国仍然还有很多可能的变故，最后有可能会分裂。那么孩子他在他们生活当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他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带孩子，就参加了非常多的学习班。那么虽然说照顾这花这么大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并不期待在他的老年的时候一定得到孩子的孝顺和赡养。他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也能接受，而且就是说至少我来说我是很难接受，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做不到这样的话就白养他们了。而且即便是在这种想法之下，他仍然是非常投入的去带孩子去培养他们。按他们话讲就是带孩子就是说每学一样新的东西他们都累出一头白毛汗，就是非常投入，但是居然还没有这样的期望。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就提到关于冲突的问题，事实上结婚以后他应该九年多了，就是已经爆发了很多次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好几次已经濒临婚姻破裂的边缘了。那么我就问他们在这个冲突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他们说基本上大多数情况是靠的是暂时退让，让时间去愈合的事情，就是靠时间去愈合，然后之后会有少量的相对比较被动的一些沟通，就是他们的解决冲突的就是途径非常非常少，主要是靠这个时间。那么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怎么解决，同样的就是争吵的题目会重复的出现，这个也可能是现在对婚姻不是很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吧。那谈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地位呢，他们认为是相互尊重，但是呢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面对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妻子退让的更多。那关于对婚姻一夫一妻的定义呢，他们认为确实是同性恋不正常，那么虽然说存在但是那个不应该推广，很担心自己孩子将来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妻子就会有另外一些相对宽容的想法，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至少不应该对他们太严格。关于对婚姻的忠贞这方面呢，就是他们认为不应该有婚外情，不应该包二奶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结束了上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可以开始下一段，当然了这个忠贞体现在是一定要先把前一个结束，不要同时并存。简单的总结一下呢，是这个不信主的夫妻呢，他们因为感情结合在一起，但是现在感情已经是不是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经常发生冲突，但是缺乏很有效的解决手段，然后他们都对未来的婚姻缺乏很足够的信心。那第二对夫妻呢，我们其实 interview 的实际上是已经结婚了六年左右，那么他们是在信主以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结婚的，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夫妻。最初当然是因为感情结婚，然后呢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婚姻靠什么去维系呢，他说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只有那些要分手的人才会去考虑是靠什么维系，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分手，就是这种对未来是有十足的信心，所以这个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当然了提到这个感情在他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地位，他说虽然说在神的教会里面教育我们神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但是基本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这点呢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榜样了。说到这个孩子呢，孩子是他们有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很爱他，然后呢婚后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执，从来没红过脸，然后呢少量的争执呢都是因为性格上或者是处事方法上的不同，这一点呢他们求同存异，因为在结婚前就已经非常有这个心理准备了，所以呢面对这种争执的时候一般都能够互相谦让，而且能够非常主动的沟通解决问题，所以到最后现在本来就很少的争执现在越来越少了。那么提到夫妻的地位，那么圣经里教导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护妻子，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但是互相爱护本来就已经能做得非常好了，就是这不是纯粹谁爱护谁的问题，都是互相爱护。然后呢顺服呢几乎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是相互尊重，那个处理问题都是能够就是尊重对方的意见，也不需要一种强压性的顺服，所以不需要一种顺服。那么这样的话呢地位上也是蛮平等的，那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也是支持而且 很对那个忠贞的婚姻没有外遇是非常支持。反正小结一下，他们两个婚姻非常的稳定，然后呢对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婚内极其和谐，很少冲突，善于用谦让和沟通来解决问题。那第三对夫妻呢，因为时间我们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就是信主十年的夫妇，后来找到了一个结婚了那个九年的夫妇，但是呢其中一方是不信主了。那个妻子是信主已经十多年了，他们因为本来是同学多年，因为感情而结合在一起，然后呢九年以来呢感情是仍然分得非常牢固，而且是这也是维系他们婚姻最主要的原因。对未来婚姻他们都很有信心。那么说到孩子呢，他们在婚后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生孩子，原因有很多方面，除了丈夫经常出差，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旅游，经常为了旅游而下来年有一个很好的旅游计划，就把孩子的那个又往后那个就是拖后。那么现在是很希望能够有孩子，但是呢我就提到就说孩子可能会对他们生活造成很大改变，因为前面他们一直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没有要孩子，那么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他说完全做好这个准备，就是相信孩子会影响到生活，他也做好了准备。说到冲突呢，他们在结婚之前还有结婚的早期有非常多的冲突，那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冲突的原因仍然是比较多的是性格和处事方法上的不同。那面对这种冲突呢，这种冲突到好的地方是基本上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婚姻的根基，没有那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的一般来说首先是选择退让，然后再沟通，仍然是很有效的沟通。有一点呢，有一件事情很影响他们会婚后的非常好的和谐生活呢，就是他们本来在家里都是就是家里比较娇生惯养，比较就是不下厨房也不做什么事的那种，就是家里的宝宝，但是到了美国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的时间，也是钱很少，然后呢自己的家里的操持家务，反正那段时间呢给他们两个的婚姻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一个是帮助他们沟通，一个是有一个共同同甘苦共患难的感觉。那么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有退让，他们那个丈夫认为相对自己退让的都更多一点。对于夫妻地位来说，他们认为是互相平等的，而且是相互尊重的。那夫妻的婚姻来说应该是一夫一妻，那当然妻子这方面相对要宽容一点，觉得好像还是那种存在是合理的，就是允许他们的存在。那么总结一下这三对夫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大概的评价是，首先是主内的夫妻很懂得沟通，而且呢就是说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有效的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婚姻非常的稳定。在这里面是感情，至少感情一直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就是状态。那反倒是不信主的一个夫妻比较难，那个一个是比较不太容易能够就是沟通，问题始终存在，再就是说感情慢慢的越来破裂，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这是我们大致的情况，谢谢。
还有没有人做好作业的？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我这边有礼物哈，那个。看这个是十字架的书签，你们没见过吧，然后它上面的经文呢就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个我想要不要妻子也一起好不好，然后这个是给丈夫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那个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每天要看啊，宝哥。这个我们很感谢神哈，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婚姻生活能够照着神的设计来过的话，我想真的我想这整个世界都会很不一样，真的整个世界都很不一样。那刚刚Tim 呢他讲到说这个他们访问的第一对夫妇哈，他们的冲突是用被动的，而且让时间哈让它过去。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point。如果今天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我们不是要避免冲突，而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冲突，因为冲突是一定会有的， 不能避免的，我们要这么 close， 对，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人，你说要等到我们完全没有冲突，这个是可能很多年以后啊，而且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哈。但是呢他讲到这个，那我就想说同样的问题，他刚有个 point， 他说同样的造成冲突的原因会重复出现，会不会在我们家都一样，是不是很多时候那个重复，譬如说这个妻子一天到晚迟到，那这个重复的问题，他可能每一次都可能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他每一次都造成这个 push 到他丈夫的这个 button， 对不对，他的纽扣每一次都 push 同样的 button， 他一直 push， 那这个冲突就会重复的发生。那如果重复的发生，也许头几年的时候因为感情的结合，他的这个因为爱我可以忍受，对，我可以包容，那十年以后呢，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去访问一下十年以后结婚的啊。如果同样的问题一起都出现，而我的爱呢，天然人的爱哈，这个是呈抛物线的取向，你们知道什么叫抛物线吗哈，对呀，一直上上上上上上到上面以后呢，有的人一到上面以后就开始下跌，也许有的人呢可以上去以后呢还持续一段时间，天然人的爱会随着时间往下降。如果今天没有神在其中，当我的爱，天然人的爱情往下降的时候，我怎么样，同样引起冲突的那个原因素，我能够 tolerate， 我能够忍受，我能够包容的那个程度就会降低了。有人了解吗？啊，能够理解我这样子的比喻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在其中，或是我们对于冲突的处理，或是我们对对方好，他能够接纳我，我们有一个不实际的一个盼望或是一种要求的话，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的困难。那今天呢我们是有个课堂讨论，所以我等一下必须要 make sure 哈，我在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我一定要留给你们。那在这之前呢，我有一点点的补充哈。那因为本来我是希望大家讨论，但是后来我跟 James 弟兄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好像讨论可能大家不讨论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但是呢我还是很希望大家抓住机会好吧，因为那没有人跟他报名说我要只有一对，所以我们不是要把两对共同的，就是说有共 similar 类似的这个目标，属灵目标的夫妻，你希望能够找到人，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来成长，在未来的六个月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夫妻哈，六个月以后你来告诉我，如果你们有持续的成长，我送你们一个大礼好不好啊，送你们一个 gift certificate， 一起吃一顿romantic 的晚餐啊。余弟兄不知道我开了这个支票没关系，我可以兑现，我自己可以兑现。那这个我们主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哈，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前几堂四堂的信息我们用了很多主的话，很多圣经的原则，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有一些的 situation， 有一些的状况似乎圣经没有非常明显的指导，那这个要怎么办？那我想在座有很多都是很有心要来服侍主或者来服侍弟兄姐妹的，你可能很想要就说或者有周围有人有这样子婚姻的问题，你也很想帮助他们。我想我在网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的学员呢，他们都在教会里面负很重要的责任，甚至是教会的负责人。那如果说是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这个指导，那我们碰到这些的状况，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实在是太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加上仇敌的破坏，因为上次我说每一个婚姻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想圣经不少，我们不能现在在写的几大部书这个塔勒木一大堆的细节，说如果这件事情在婚姻已经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对，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哈，就是作为一个负责这种牧养责任的这个传道人哈，我没有办法像一些的圣经学者，或者我们有时候看书，或者我们去上课，对不对？我们很这个慢慢的研究，我们慢慢的比较，然后我们辩论圣经中各种可能的这个解释。啊，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在你的眼前，然后你就必须要及时的 啊 timely 的及时的要给这一对夫妇呢有给他的帮助跟引导。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帮助或是辅导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婚姻遇到一些很紧急的事情，我们没时间要回去好好的就查出这个原文圣经到底怎么说，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理论啊，对离婚对再婚对分居啊，这个这么多不同的理论，我们好好的去这个辩解个透，我们没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帮助神的儿女能够走在神的喜悦中。我不能够太客观，我们也不能够太理论，对，今天这个婚姻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遇见的事情是需要及时的来解决。那我有一点呢，就是给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做关怀辅导或是牧养的服事呢，我有一个劝，就是说有一个分享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跟神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好，我们要跟神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时常可以接受到圣灵的引导，我们自己这个人必须要常常有圣灵的引导，那才不会把错误的路那指给那些寻求帮助寻求神旨意的人。因为今天我觉得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在婚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的饥渴想要明白到底神在这件事情要怎么做，那可能有些人更不在乎神的旨意，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神儿女他们其实是很希望能够在主里在神的里面能够找到出路，能够挽救他们的婚姻，好，或者把他们的婚姻从仇敌的那个破危险里面把他救回来。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很多的事情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连保罗都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人是不知道啊。那我在十多年可能有十多年前在美国东部哈，有一个教会，这是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跟我跟余弟兄分享，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啊，不能应该叫外国人讲英文的教会哈。那他们的传道人跟我们分享呢，就是他们的教会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教会，非常注重圣洁，非常敬虔，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教会绝对不会赞成或是许可他们中间弟兄姐妹离婚。那但是呢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啊，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的女儿呢在教会的青少年青梅竹马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一起服侍，然后后来到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就双方父母都非常的认可，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一年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发生实际上夫妻的关系，因为发现说这个男孩子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呢他隐藏的非常非常的好，他在教会里面一样的服侍，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青年人的 leaders， 那姊妹也是一样。那他睡一年多，然后呢在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男孩子他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那一个生活，他因为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说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不能够让人家知道的，所以呢他常常出去喝醉酒啊，喝得烂醉的然后回来，然后这个姊妹呢要服侍他要帮他擦洗好这样，所以这一年多的婚姻生活对这个姊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家人跟他的父母谈过，因为他的父母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呢后来有一天呢被他的母亲发现了，然后他才慢慢慢慢才把他讲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面对一个困难，所以这个传道人就说就要问我们觉得怎么样，不是问我们的，我们也不知道答案，但是彼此在交通的时候问问我们的意见，说到底他们可不可以离婚。那这是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我有一次到国外去服侍哈，那有两个姐妹她过来在会后的时候希望我为他们祷告，那他们两个都有同就是 similar 类似的情形，就是他们远走他乡从自己国内然后到国外去，然后他们在那里呢为着生存为着居留的缘故呢，他们就都嫁给了当地的人，嫁给当地人呢当时看着的时候都觉得是蛮好，他们两个都是信主的 啊，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后来才信主的。那当时候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然后他们也都是说是去路德会啊，啊，就好像也都很愿意就是啊去教会的。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因为他们当初是在结婚的时候就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他是有所求，对不对？因为他要拿到这个居留，所以他留在那个，所以他们结婚，所以在他们结婚以后的这个生活呢，就非常非常的遭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逼迫。那其中有一对呢，就是他的丈夫从来，他说结婚十几年，他们的小孩现在十几岁，十几年他从来他的先生没有出去工作过一天啊，他完全就让这个姊妹呢出去打工啊，就很辛苦的这个赚钱，然后养他这个家，付房租。所以这个男的呢，就是完全就是啊不是生产，然后完全就把这个家的责任给他，而且呢还在外面常常都有不同的这个 affairs， 有很多的关系啊，这个肉体的关系，常常犯淫乱。所以这个姊妹是浑身的创伤啊。那另外一个姊妹，我想类似的情形我就不讲了哈。那我就想说，今天我们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哈，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他可不可以离开？就很多时候我们也问到说，哎，到底如果说譬如说有人精神不正常啊，或者是他在家里面啊遇到一些的这个家暴哈，或是什么这些，我们可不可以离开？离开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你们啊第一题的作业能够做，虽然对只是不是 CTC 的学生呢，你不是必须的，但是你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你要从里面有一个 conviction， 有一个体会。那到底今天圣经的作者，他这个原作者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算有一些的情形他没有明讲，他的经意，他的 intention， 他里头的那个他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是要借着我们来读主的话，然后我们来明白的，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明白，不能把它当作是字句。对，因为在很多的情形里面，我很喜欢有一节圣经哈，他讲到，他说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对，雅各书是一个非常着重我们要行道的一本书，对，新约的雅各书。但是他有一节圣经呢，他非常好，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今天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神，那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位置上，我们是审判的话呢，我想这也不是神的原意。但是呢，我们却又不能够把神的公义当作这个 nothing， 我们踩在脚底下。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在诗篇第七篇，他这个作者他说，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是不是当事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非常的坦然啊，他能够让对神说，他说求你按你的公义按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如果今天我们就是说着重在这个矫枉决志，那犯罪的人他说哦，就是怜悯这个向审判夸胜，对不对？那我今天有了外遇，你为什么不能够原谅我？今天神都原谅我，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他就一个 question mark， 对不对？他就不是他能不能用这样子的态度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求你按着我心中的公义，让我里面的纯正你来审判我，你来判断我。他没办法，对不对？你今天可以跟人这样讲，可是你对神就没有办法这样讲。所以我就在想说，在我们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非常困难今天这个世代，另外还有一个，对不对？主耶稣讲，他说若非为了淫乱的缘故，我们不可以离婚，你不可以休妻。但是他同样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他说如果你向着妇女，你看他的时候，你对他的眼光你就产生淫念的，你就是与他犯奸淫了，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今天有这么多人他在网上犯淫乱的事情，你说是不是他的妻子都应该跟他离婚呢？或者如果也有女人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子的情形有很多的 situation， 不是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黑白的就着这些的事情能够把它讲得清楚。但是我很盼望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不要 conform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啊，不要照着这个世界，我真的是语重心长的说，我们不要照着这个世界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独居的民，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也是神是我们的神，这个公义又慈爱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的年代，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这样子在我们的婚姻中来经历他，我们来认识他，我们也来 glorify 来荣耀他啊，我想这个才是神儿女在婚姻中该有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在那里去争辩争执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一些是我必须就说不可以做的哈。那当然圣经中明文说的我们绝对不要去犯它啊，如果是圣经中明文讲的绝对不要去犯它。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已经到了哈，但是我需要呢你们把上一个礼拜的这个讲义拿出来好不好，上一个礼拜讲义拿出来，现在你夫妻都跟坐在一起咯，有没有？ Jennifer 要走啦，杨俊呢35分好不好，如果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花底下的十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开始也比较晚，你夫妻就坐在旁边，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你做了的话，你回家以后做的我也送你们一个礼物好不好，有没有人做的？你没有做的，你现在把它，你们两个人现在一起花接下来的十分钟把它写下来好不好。我希望我们上课呢不是只是听过了就算了、哦、尤其如果你们要 renew the vow、哦、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做的。那对于 renew the vow 呢、我觉得很重要，我上一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哦、如果你们要来更新你们的誓约，你们里面审慎的态度是像你当初为你的配偶戴上戒指的时候是一样的态度。 OK, This is not for fun or romantic, It is a romantic、啊、是很罗曼蒂克的，非常有意义的，有神的爱在那里充满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都很希望有人帮我跟余弟兄做哈啊，也许哪一天我们就找个年长的弟兄帮我们来 renew 我们的 vow。 然后我们结婚27年，虽然我们长，但我觉得这个仪式还是非常有意义，但是你如果要参加的话，你的心是要非常的认真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人的，你的丈夫或妻子今天不在你这边的，那你好不好就着你自己好不好，你愿意怎么样在你的婚姻里面来更新，或是你 set 一个 spiritual 的 goal, 你自己也把它写下来。那如果有一些呢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single 好，或是在婚姻中有比较有一些的挑战的好，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可以留下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坐在这边，我们一起有一点的交通。那然后 renew the vow 的，希望今天上完课以后我们可以跟James 弟兄坐下来，他会跟你们有一些的讨论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所以我想这样子，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好吧，然后大家在那个啊，我想我们尽量留下来哈，就算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也好好把它写下来。主啊，婚姻真的是何等的神圣。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里面受苦，或者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在婚姻里面受苦，我们里面都一样那样子的痛。知道你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起初不是这样的。主啊，只是我们今天这个婚姻，主啊，被仇敌破坏的实在是千疮百孔。主，我们求你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婚姻设定一个属灵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也纪念很多在婚姻中受苦的，在婚姻里面需要被医治的创伤很深的，我们也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照着你的心意，在圣灵里面，你把你自己的安慰，把你的力量，把够用的恩典都赐给他们也给他们有智慧，能够从你那里来分辨他们该怎么样来面对他们的婚姻。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个心意，只有一个共同的祷告，我们希望仇敌的诡计不在神儿女中继续这样子的猖狂，因为每个婚姻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每个婚姻都能够照着你所设计的，你所定义的，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享受。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